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要读二十二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人在圣灵里面的行动，不只是单单是主的使徒们，也包括一切蒙救赎的人，我们应该行在圣灵的里面。下午的时间，我要请弟兄姊妹和我合作，一同来思想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按照神原初的计划，神愿意在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最强的部分应该是我们的灵，然后我们的魂在灵的管理之下能够解释灵，领会灵里面的意思，再借着我们的身体表达神的意思，这是一个准确的次序。很可惜，因着人背叛神，人的灵就畏缩了，失去它的功用，在我们的里面只有一点残余的良心的作用，而良心也常常已经泯灭。我们代替而起来的是我们高度的心思的发展，特别属于我们这一些 intellectual， 我们的心思是非常的发达，几乎代表一个人的是他的心思。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说到，今天的人行事为人是随从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几乎一件事情，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判断，全都根据于我们的心思。连我们得救的人也常常这样。有的时候我和弟兄们在谈话的时候，我很容易分得出来，有的人呢，我和他说话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这个脑子里面的 computer 在 run， 啊，这个两个眼珠子就好像两个 reel 在那里呼很快，啊，已经在 feed in。已经在那 process， 已经在那 process， 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某一个程度上落到心思的里面，我们很少是心思受到灵的管理。我们遇见一件事，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反应都先经过心思的衡量，有的人好一点儿，然后再去求问主，有的人立刻就 马上就这里，马上结果就已经出来了，马上就有 output 啊，通通出来了，是根据这一个来的。到底我们在明白神的旨意上，我们这一个人的魂的部分，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意志，要担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Play what kind of role? 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我自己常常思想这个问题。神定规没有一个意思要把你我这些人的魂抹杀，这个不合圣经。神没有意思要抹杀我们的，叫我们做糊涂人。圣经里面所叫我们的，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明白显然是心思里面的功用，所以我就挑了《使徒行传》的里面，特别是那一个受主带领的保罗，来看一看在保罗的身上，这个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耶路撒冷，在加玛利的门下，曾经受过严格敬虔的教育。按照律法来讲，他侍奉神可以说是没有可指责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原来有一个错误的判断，他在亚基伯王的面前这样讲，他说：从前我以为应该多方逼迫信奉这道的人。你听到他讲的话，我以为，我们也很容易这样，我们许多的时候都是我以为，我以为。但是感谢主，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发现他原先以为是侍奉神的，结果原来是用脚在提示。原先他以为那一个是个异端，那个拿撒勒教党的，他要用方法来除灭。现在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做了他的工作。我们把故事差不多要整个地来看一下，所以很简略。我们看见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耶稣的时候，正是他去抵挡主的时候，他带着大祭司的文书要去捆绑信奉这道的人。就走在路上的时候，忽然看见这个，在晌午的时候，就是中午的时候，他看见天上就发光了，这个光啊不是人造的，比日光更大。他就听见拿撒勒人耶稣对他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扫罗不太容易称呼人做主的，特别是在他的心里面觉得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个 impossible。 但是他在那一个时候，他不能不伏在地上说：主啊，你是谁？我是做了一件事，是我所不知道的事，我在这逼迫一位我所不认识的主。主对他讲，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然后第二件事，主说：我拣选你做我的仆人，做我的器皿。但是下面说到主要叫他做的一些事，他说：所吩咐你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我先在这里说一下，关乎认识神的旨意的事，我们不能没有弟兄，不能没有姊妹，我们需要一同来寻求。我们会感觉我们的无有，我们不能反驳。很多人常常关起门来寻求神的旨意，然后独自说：我得到了神的旨意。我不敢说没有这样的事，不过有的时候往往像真言书里面所说的，有的人是独自寻求他自己的心。这一位大树人扫罗，后来就做了主的仆人保罗， 他的确是尽他所能的行在主的圣灵的里面。有许多事发生在他为主所做的见证上。很多人要杀保罗，有一次他们要杀保罗，保罗就坐在一个大的箩筐大的篮子的里面，别人把他从城墙里面坠下来。也许我们常常有的人就会想了，一个属乎主的人还要这样逃吗？如果是你，你逃不逃啊？啊，主既然能保守的，还何用我逃？我看到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该逃的还是要逃。如果有人要杀我的话，没有电梯坐也要坐篮子，要逃的。到底人在神的旨意上，我们要做的那一份，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我们怎么来 respond 神给我们的启示？这是圣经里面很值得我们来思想的。我们一面相信神主宰的权柄，他的 sovereignty，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我们的 responsibility。在明白神的旨意上，这两件事我们一定要给他非常的 balance， 非常的 balance。 我们很快地来到这个安提阿，说到那在安提阿有一些做先知的人，做教师的人，他们侍奉主的时候啊，他们一同进食祷告。这是在13章出埃及记，这一章圣经非常重要。他们的侍奉主要禁食祷告，今天人呢，很少听见禁食哈，倒是听见这个监牢里面呢有绝食，那个绝食和禁食不一样的。为什么他们来禁食祷告呢？他们来寻求主的心意到一个地步，他说要叫我合法的要求都放在一边，我来等候主。这些人呢、都是很了不起的，扫罗当然是其中很了不起的人，巴拿巴也是个圣经里面替他做见证的好人，还有与希律同养的马念，哎呀，这也是了不起的人，还有称呼尼基的西面，这些人都大有恩赐。但是当他们一同在安提阿为着侍奉主来祷告的时候，他们祷告禁食，乃是为着让圣灵能说话，圣灵说话的时候他们能听见。我不知道是不是肚子饿的时候听话听得更清楚，我不知道，不过我相信一件事，这一些人是全人集中在主的面前，连吃饭的事也不容许他来搅扰他。真正的进食并不考虑到里面饿，乃是进食过了以后才饿的。主耶稣进食40昼夜、日子满的时候才饿的，真正进食的时候是不饿的，因为他的人全部在主的面前，他们让主有机会说话。很可惜，我们如果是今天有安提阿这样的聚会的话，恐怕我们都已经所有的 data 都已经预备好了，一份一份都订好了，然后每一个尼基一份，西面这个扫罗一份，巴拿巴一份，不晓得谁做 chairman 啊，然后那些所有的 data 都准备好了。开头有一个人呢，请一个人祷告，请某某人祷告，然后我们就来讨论。那一天不是这样，我相信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严肃的原则，他们这一些人不是凭着自己，他们并不在一个 missionary 的 movement 上，他们参与任何一件，他们让圣灵来 带领他们，这样的结果他们就听见圣灵吩咐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不止在工作上明白神的旨意是这样，连我们个人在生活上，我们今天也欠缺这一种等候主那样的一态度。所以我们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是很难避免用我们自己的经验，用历史所留给我们的那些宝贵的教训或者是方针来定我们前面的道路。这些虽然很好，有大的价值，但是不全是圣灵所要做的。当他们这样说得着圣灵的引导以后，第三节里面讲他们又进食祷告，并且按手在他们的头上打发他们出去。在这件事上，安提阿的教会那些有恩赐的人不止同心合意，并且是完全的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为他们按手，我们和你们是一起的，你们出去，我们和你们是一起出去了，是一个心灵一个脚踪。这一般人在开始的时候，哎呀，我们今天来服侍主很难得有这个情形，甚至于我们谈论的时候啊，都不太容易谈得拢。我想各地都会有这个难处，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人都是豪杰，人人都是好汉啊，每个人呢、都是里面胸有成竹，所以我们和人交通啊，也都是盼望把我的意见能够贯彻，能够把我的意思告诉给大家，大家得到你们呢和我一同同意。当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他们被圣灵差遣出去的时候，中间有一点小的插曲，有一个称呼马可的约翰呢、是和他们一块去的。这个马可的约翰呢、大概年岁比较低一点，比较小一点啊，所以他们到了庞菲利亚别家的时候啊，可能受不了为主外出所有的苦，所以他呢，这个马可就回去了。后来为了这一件事啊，就引起保罗和巴拿巴中间有一段不愉快啊。读圣经的人呢、很喜欢挑这个圣经里面的人的错，就如同今天人呢也很喜欢挑传道人的错一样啊。保罗也讲啊，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仆人的、他说是被你们众人所践踏，就如同万物中的渣滓啊。人人到底在这件事上保罗对或者巴拿巴对，我实在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哈。有的人说保罗大概是很严格的，因为这个严格的人要求人也严格，保罗是这么一个人，他逼迫主的时候啊也不遗余力，这也是很可称许。我们中间逼迫主的人也不逼迫，诸位你们有谁用脚踢刺过主的？兄弟没有踢过我们也不太反对，我们是温吞水啊 mediocrity 我们呢也不像保罗那样他追赶圣徒直到外邦的诚意，诸位从新西兰里追到 Dayton 来就很不错了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圣灵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呢、却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没有长进的那个机会， No room of improvement， 每个人都有的，都要长进，都要长大，都要成熟，都要更像他，这岂不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吗？保罗后来写书信 吩咐他们说，他说马可到了你们那里啊，你们就要接待他。马可这个人呢、啊、在传道的事上和我有益处。哎呀，我读到这里真是觉得宝贝。我读不出来，圣经书信写到后来呀、啊，保罗这么讲，哎，他说 Dayton 的弟兄姊妹啊，你们要提防那个马可哈，啊，这个人呢、啊、不好惹的，这个人没有常心，这个人呢、啊、不可造就，这个人呢、啊，他还有个表哥巴拿巴，还叫我心里很伤心。保罗不讲这个话，我觉得真是宝贵。他说这个人呐、啊，在传道的事上和我有益。他说他到了你们那里呀、啊，他说你们要叫他在那里有快乐，没有忧愁。何等好的灵！这么一件事，服侍主的人也是在进步的，也是在进步的。恩典总是叫我们越过越长大，更丰富，更美丽，更像他，更宽广，更有恩。我们今天不完全，没有一个人完全。感谢主，连巴拿巴这么一个好心肠的人，圣经里面说他是个好人，有一天好人也吵起架来了，所以像我们这些坏人吵架实在不算一回事。没有人不吵架的。我们如果脸红脖子粗啊，那是家常便饭。不过感谢主，救恩教我们有一天呢都要像他啊，都要像他。到后来这个保罗在圣灵里面的行动啊，他有几次很特别的经验是值得我们一同来思想的。当保罗和希腊这个巴拿巴和马可分头出去做主的工的时候，圣灵实在是与他们同工，实在是祝福他们的，祝福他们的。但是圣灵所说的是像他自己一样的没有限量，我们不能从圣经的里面给圣灵说有一个局限，圣经不能，圣灵不能做的，我们不能说这个话。我要提一件事，在加拉太书的里面呢，保罗说了这句话，他说那感动彼得叫他做受割礼人中间的使者的，也感动我叫我传福音给外邦人。这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仿佛圣灵把传福音给那些犹太人受割礼的是托付给这个彼得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叫彼得去哥尼流家里面传福音给他。彼得原来也真是这样的，神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这个彼得感动，本来感不大动，他在海边削皮匠的家里面呢、啊、祷告的时候魂游将外，那个时候正好到了吃中饭的时候了啊，到了吃中饭的时候，他肚子也饿也想吃，那个异象就在那个时候下来了，从天上有个大包袱下来啊，里面很多都是四个脚的这个走兽啊，叫彼得起来宰着吃。这是彼得头一个反应，他说我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我是遵守律法的，他说这些不洁净的，这些俗的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很有意思的，我们中文呢、啊、读起来好像这么一个故事。这个异象来到保罗面前的时候，他说保罗你起来宰了吃。保罗怎么回答？他说 Not so Lord。 他一面称呼说 Lord 你是主， But not so， 不可以这样，这是不可以的，我不能做这个事，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东西。你看这是很矛盾的事，既称他为主，却有我的主张说不能的。神那个异象一共有三次， 等到他正在思想的时候，哥尼流家里面一打发来的人就到了他的门口，然后保罗就到了彼得就到了这个哥尼流家里面去，那一次救恩就临到哥尼流的家里，他是外邦。然后等到彼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和他大大的辩论，说你进到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神要保罗到外邦人去传福音，神却在耶路撒冷安排一个彼得先为着开外邦福音的门替神做见证。这是奇妙的很，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天怎么高过地，他的道路也是高过我们的。神所做的事是在要，是在叫我们要敬拜，我们不能够用一个词来量神的作为，实在不能的。等到这个后来呀，保罗到耶路撒冷去啊，为着外邦人信主的是辩论的时候，彼得起来帮保罗说话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我现在要讲一点呢，保罗在一路之上所遇见的拦阻很多。保罗并没有把这一些在传福音上所遇见的拦阻啊，算是在环境上主的阻挡。这是我们今天常常这么解释的。我们说到认识神的旨意上，常常说到一个环境上的旁证。我们所说的环境上的旁证和保罗所说的不太一样，这是我提出来大家思想的一点。我们认为神如果祝福我的话，我就一帆风顺，我就去传福音就非常的亨通。哪里知道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到了卢斯德的时候，那里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神的其实随着他，保罗讲道，那个人用心听，保罗就扶他起来，他就见状。哎呀，卢斯德里面看见神，这是了不起的事，有神借着人的形状显明在我们中间。但是没有多久啊，他们就牵了牛来献祭，要敬拜保罗。保罗就把衣服脱掉，跳在他们中间，他说诸君，我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开这些虚妄的事，要敬拜独一的神。原来要向他献祭的，现在要把他献祭了，就要石头打他啊，把保罗啊几乎打死了，差不多打死，把他拖到外面去。但是保罗又起来从他们中间走过去了。哎呀，你我会不会说，我们马上来问了，我奉着主的名所做的事，怎么会遇见这样的事？怎么会遇见这样的拦阻？是不是我走错了？感谢主，保罗没有这么问。保罗在侍奉主的事上，他的勇敢，他的直至，向着神那个绝对的旨意的忠诚，是我们今天常常不明白的。我们常常问神的旨意，多半是这个神的旨意我要不要接受啊？有的人读圣经啊，好像这个求签的方式读了，他遇见一些重大的事解决不了啊，他就祷告念念有词，然后求主旨啊，只是一出圣经啊，我打开到哪里，手这么一点，就是主的旨意。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我听见有一个主的仆人呢，他的名字叫做张怀德，在中他是河北保定府人呢，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何小东弟兄不晓得听过他没有？张怀德，他讲给我听的，我还做学生。他说有一个人呢，他就这么一指啊，指到什么地方？就指到那个犹大去上吊。哎呀，他一听见这个话。一看见这话，他马上啊就给他合起来， 他说求主赦免，这个不算不算不算不算。重来重来，他就再祷告，就再祷告，再祷告以后啊，又忽然打开呀、啊，一直指在一个什么地方啊？他说：“你去照着行吧。”我相信我们今天没有人这样做，不过我们会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喜欢的，我们就常常啊，好像这个比较亲近，可能这个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这是神的旨意，有一些艰难的，我们往往说这个大概不是，这个也许不像，因为我们里面没有预备好要接受。刚才我所读的一处圣经是保罗在米利都对以弗所的长老所讲的一段话，很奇妙。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以弗所有一次大的复兴，那次大复兴啊，真是带出人得救，带出人罪不罪。他说神的福音兴旺啊，就是这样，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呢、啊、就是这样。因为素来行邪术的人把他们那些书拿来呀、啊、焚烧，这表明这些人从今以后他们的生活与邪恶隔断，这是明显的神的见证。倘若主的道在我们身上没有产生这一个，这个不叫做主的道的得胜。今天很多的 compromise， 我们是和世界调和的，罪在我们身上还能有地位，还能来侵袭我们，这个不是主的荣耀，这是我们的失败。那一天在以弗所有个大的得胜，圣经记载说合计书的价钱呢，大约五万块钱。哎呀，五万块钱的书，这个圣经啊，翻译不晓得，恐怕比我年纪大，比何牧师年纪恐怕还大。那个时候的五万块钱，哎呀，真是很值钱的。哎呀，那些人呢、啊，他们觉得主进来了，圣洁进来了，罪恶就出去了，不考虑了，就给他烧。就在这个时候。这是在以弗所保罗在那里做工的结果。但是保罗很奇妙，二十一节说这些事以后，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盖亚，要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谁谁谁去。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来这么一个引导，我读来读去我是觉得很稀奇的一些。这些事以后，保罗在以弗所至少住了两年零三个月，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实在有仇敌的反对，也有神大能的同在。保罗在以弗所实在是做了非常重要的工，只要看以后写的以弗所书，我们就发现保罗用在以弗所的那个力量心血见到。但是神在这个主的仆人身上所做的一件事，就把什么意义念放在他身上。他说这些事以后啊，他说我要经过马其顿，经过亚该亚，经过希腊，我要再回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啊，他说我也要到罗马去看一看。当然不是去观光的，不是去看古迹的，就放在这么一个里面。从这件事以后，圣灵的带领和保罗的主义和人对圣灵的领会，实在值得我们来思想。当保罗经过这件事心里起义以后啊，以弗所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动乱，那就是那个宁向啊说引起来的。然后啊，保罗就格外的知道主在宽紧上是在打发他了，是要他走了。他经过米利都的时候，离开这个以弗所很近，他都不弯进去，他就打发人去把长老请来。他说了一件事，他说现在我要到耶路撒冷去，我要到耶路撒冷去。 保罗说要我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啊，他说我不知道在那里我要遇见什么事。我们早晨说到信心的道路，我们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像耶利米说，行路的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连这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也不知道在耶路撒冷要遇见什么事。你往下读的时候，你觉得更惊奇了。他说我自知道一件事，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哎呀，这段话真是叫人难得领会，真是叫人难得领会。这一个为主耶稣基督活着的人，圣灵向他指证，到底是不要他去还是要他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思想这件事？我思想这件事。比方讲保罗后来再往前走，到了推罗那里的弟兄姊妹来迎接他，和他同住了七天，然后他们跪在地上一同祷告的时候，都不愿意保罗去。其中有一个说预言的先知叫做雅加布，他从耶路撒冷下来，拿保罗的腰带捆上他自己，他说圣灵向我说，耶路撒冷的人要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他不只有预言，还有 demonstration。 他们到了该撒利亚，该撒利亚的圣徒啊，也劝他不要去，并且和该撒利亚的圣徒也劝，和保罗同行的路加、提摩太这一些和他同行的人呢，都苦苦地劝他，流泪地劝他。保罗这个人心肠也是很软的，他对他们讲，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叫我心碎呢？他并不是铁石心肠啊。我不知道钟弟兄你看呢，保罗在这次是不是太固执了，是不是意志太强？下午我就想我们大家都来思想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保罗对米利都的教会的长老在米利都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他说我圣灵在各城里都向我指证。前面又说他自己的心啊，或者是灵啊，他说受捆绑，可见他里面是在有预感。他说我不知道前面要出什么事。哎呀，如果有这样光景的话，最好不要坐飞机啊。有的人坐飞机一定要里面很平安才坐的，如果里面不平安呢就取消。保罗不是这样，保罗他说我不知道，他说只晓得我里面很捆绑。这个中文说迫切啊，其实我们他是里面是被捆绑，心里面是这个光景，外面圣灵有各处都向他指证。但是24节里面这个话是关乎明白神旨意的人的一个绝对意义。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个人，你在这里读出来，保罗这个人，神的旨意，他对以弗所，他说我从来没有一样隐藏不对你们讲的，从来没有一样避讳不讲的，在他自己身上也是这样的绝对的遵行。他并且告诉以弗所的长老说，他说从今以后你们都不能再见。是，这是末了，保罗末了一次去耶路撒冷，再经过以弗所，然后他就要去罗马，他就要被囚，后来他就要被带。从21章开始，我们看见他如何在这个推罗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啊 那个传福音的腓力的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再加上雅加布也是说预言的，这是在二十一章了。他说我不止被人捆绑啊，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这个写路加的写这个行传的路加十四节他怎么讲啊，他说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保这个路加说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劝了也没用啊，现在你要上耶路撒冷去跳火坑了，我们就跟你去了啊，没办法。哎呀，他说我为着主耶稣，倘若我们对主的旨意绝对到这么一个地步，或者里面单纯到这一个地步，我相信我们就差不多来到认识主旨意的比较近似值了， approximately 比较靠近靠近，因为我们有这个明白主旨意的态度，遵行主旨意的心思，我们才能和主的旨意来靠边了，否则的话我们实在是不够资格来谈的。我个人相信这个二十一章的里面保罗到了耶路撒冷所做的事可能有一点失败，在座有的人比我年长，在主里面是我的先辈，我应该先请教我个人的感觉。因为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去见长老的时候啊，这个雅各对他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是不太能接受。他说兄台呀、啊，他说你看这个耶路撒冷信主的犹太人有多少万啊，他说并且都为律法热心。这个就好像把这个牛的头啊按在这个马的脖子上，这是不相称的事。然后啊雅各又对他讲啊，他说这可怎么办呢、啊，这里的人呢都听说你是教导普天下的犹太人糟蹋律法的，弃绝圣殿的。他说你看呢、啊、就按照我的办法办。他说我们这里有几个人呢都是许了愿的，他说你呀、啊、就替他们去纳规费，你呀、啊、这个就到了等候接近的日子啊，到了的时候啊就去替他们献祭啊，这样他们可以剃头。保罗果然就听了。我实在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圣经留下一段保罗这一段叫我们觉得不太容易了解的事。我不知道何牧师你了解吗？ I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我不懂这么一个，他说我为着主耶稣基督，不要说是被捆绑了，就是命放在耶路撒冷我都是愿意的，但是竟然在耶路撒冷这么一个坚决面向着耶路撒冷而去的人，真像我们的主啊面如坚石向耶路撒冷去，但是到了耶路撒冷了、啊，居然被雅各的几句话这个石头变成化石了，不够坚强。我是在心里觉得奇怪，他被捉拿就是在耶路撒冷被捉拿，哎呀真是奇怪的很。那个七日快要完的时候，快要完的时候，献祭的时候快要到的时候，我们知道祭物已经有了个最大的祭物，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已经把所有的祭物都在他的里面成全了，再也没有悦纳的祭物，借着这个祭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保罗那一次我个人觉得难以领会，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他为着骨肉之亲那个情分太重。在二十二章保罗提做见证的时候，神说你所做的见证呢、啊，耶路撒冷的人绝对不听的，他说你要快快地到远方去。这个是在意象中的话，到底保罗在什么时候得这个意象，读经的人没有很确定的把握。有人说 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那里他被提到三升天上去的经验。他已经告诉他神差派保罗量给他的警戒是到外邦的，而保罗他的心情在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为我骨肉之亲，就是我的弟兄，就是我被和基督分离我的弟兄，我真是盼望他们悔改，我真是盼望他们得救，所以他一直都流连在会堂里面传福音，一直和犹太人辩论。他那一天呢，听那些犹太人听见他这样的话，气得不得了啊！他们就通通要拿石头打他，涌上去要打他，说这样的人是不可以容许他再活着的。然后他被带到千夫长那个银楼那里去。哎呀，这段话很有味道了。他带到千夫长那里去的时候啊。千夫长吩咐把他捆起来，然后用皮条打他。这个百夫长啊，他是讲了一句话对百夫长，他说人是罗马人，还没有定罪，你们就捆绑他打他，有这个例子吗？哎，这个百夫长一听啊就明白过来了，马上去告诉千夫长说的话，说他说这是个罗马人呢，你要怎么对待他。这个千夫长一听他是罗马人，马上就跑来呀、啊，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我真的就是。千夫长说我花了很多银子才就入了罗马籍呀、啊、所以我们这个生在这里的 ABCD 我们是吃香了哈，真是有味道。这些好像是出现在保罗周围的人，等一下你都要看见是神安排在我们做的。如果那个百夫长啊，他是糊里糊涂的百夫长，捆上他以后，保罗说我是人是罗马人，你就有这个可以随便打他吗？百夫长说打了再说。哎呀，神就用一个这个百夫长就去告诉，等一下我们要看见到了二十三章又有一个百夫长带保罗的外甥呢去见千夫长，神就安排一些人在你周围来成功神在你身上的引领。下午我和弟兄姊妹读了一节圣经啊，我背给你们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上面一路讲下来说我们有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受浸，成了一个身体，同有一个盼望，然后讲到一位神就是我们的父，这一位父亲在哪里呢？他说他在一切之上，这个我们都相信，他高高在上。我们有的时候啊，好像高攀不到，好像距离他很远。但是他接着又讲了，他说他又在一切之内，啊，他关乎一切之内，就是说什么地方都有。感谢主，这位父啊，什么地方都有他。He is above all, through all, and in all. 这一位父亲啊，什么地方都在。我相信保罗的心愿十分摸着这个我们的主的心。那一次，我相信保罗没有受到像在腓立比监牢里面被打伤。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罗马人呢。”你可以这么对待吗？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从这里也这么讲，有的时候如果别人随便打我们的话，你应该告诉他我是美国人啊，不可以随便欺负，不可以随便欺负。到了二十三章，我也是不明白的一次圣经。保罗啊，那一天呢也用了一个眼光，他一看公会里面那些人呢，一半是法利赛人，一半是撒都盖人。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呢是死对头。法利赛人相信有鬼神，不过他们是 ritualist 啊，是异文主义的。 他们守律法是讲究外面的，而撒都盖人呢是不信派，他们是理智派啊。很多这个有 PhD 就是撒都盖人啊，他们是也看得见才算信啊，讲得通的，实验里面做得出来的才算。这个撒都盖人保罗一看，哎，一半撒都盖人，一半呢法利赛人，保罗就来了。他就一想啊，他说弟兄们呐、啊，他说我今天受捆绑受审呐、啊，就是因为我是法利赛人，我相信神应许我们祖宗啊，说死了的人呐、啊，无论善恶都要复活。我今天就是为这个。保罗这个话一说完呢、啊，哎呀，真是管用啊！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呢、啊，先吵起架来了。从吵架就变成动武了，动武动到一个结果啊，差一点把保罗都要撕碎了。我个人相信，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解哈、啊，我不太喜欢，或者我不太敢投票赞成保罗这么做。诸位，你们要怎么投票，那是你的自由。我自己觉得，好像这一件事啊，做的不是挺美啊，我不敢说我说的对，我这么想。我没有一点意思在这里呀、啊，今天下午把保罗啊，这个在这里批评一番，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下面要讲的一段话是在什么地方？保罗几乎被撕碎了，几乎被撕碎了。他实在在那一天用的一个 strategy 害了他自己，差一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十一节，太好，我甚至觉得宝贵。当夜啊，主站在保罗旁边说，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哎呀，我读到这里我真是从心里面明白，我们的父他实在是无所不在，他那一天就在那个惊魂，不要说父定，恐怕未定的，前途不知道怎么样的，就在他的仆人的旁边。主这一次不是打发使者，主自己，主自己站在他的旁边。他说：“爸，你怎么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虽然他们不接受，但是你还到罗马去为我做见证。这个主所给的，真是 blessed assurance，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哎呀，真好，实在是好。你想，如果你我这些人，当我们在所行的路上遇见风雨，不知道怎么样的时候，主的话临到我们说：“你放心，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的结果，你的使命，你里面的负担就要成就。你在耶路撒冷，你还要到罗马；你到耶路撒冷去，你一定要到罗马去。”他不晓得怎么去罗马的哈。等我们如果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第十节的时候，他说：“这样我们就来到罗马。”哎呀，这句话真是有意思啊！这样我们就来到罗马，怎么去法的呢？就是从耶路撒冷在圣殿之外被捉拿，然后送到千夫长的衙门的里面。然后被送到该萨利亚巡抚的衙门的里面，然后，哎呀，好几个然后啊！我首先要弄清楚哈、啊，刚才我听刘弟兄讲说我们要五点吃晚饭，是不是五点吃晚饭？是五点吃晚饭。那么我的时间如果没有错的话，还有九分钟，啊，长话要短说，实在太好。实在舍不得不说，哈哈哈哈。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呐、啊，他们一想啊，这个千夫长这么强横，把保罗保护了，所以犹太人中间呢就有，就好像现在的这个 Zionist 一样，这个 radical 强烈分子，他们要暗杀，而且有四十个人起下一个大誓。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杀保罗的话呢，就不死不和，他们也宣告禁止，非要杀保罗不可。哎呀，这个犹太人实在是很厉害的，他们真是神的选民啊！啊，
前些时候这个阿布达乌在法国被抓到这个Palestinian 的恐怖分子啊，据说也是犹太人他们所有的情报。他们说非要杀保罗，但是感谢主，保罗有一个外甥，有外甥的人真有福啊。哎呀，保罗的外甥就听见这个话了。保罗的外甥听见这个话以后，就来到监牢的里面去告诉他的舅舅，他说犹太人说啊，一定要叫你去耶路撒冷听审判，他说你可不能去，因为那个地方的犹太人呢已经立下了大事了，在路上不等你到耶路撒冷就要把你按上。保罗虽然有神的应许说你放心，你既然在耶路撒冷已经为我做见证，你也必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就对外甥讲了，他说外甥弟兄啊，他说你放心好了啊，我心里一点挂虑都没有，神已经应许过了，所以啊我放心，绝没有人能够杀我的，绝没有人能够杀我的。他这一次不像，他说我为的主耶稣基督啊，不要说是被捆绑，就是丧命也在所不惜，所以我心里很平安。哦，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他是不是这样？哎呀，奇妙得很。保罗就听见这个事以后，保罗就打发一个百夫长，百夫长还不能给他讲这个事情，他说百夫长，他说请你带这个少年人去觐见这个千夫长，他有话要告诉那个千夫长。保罗做了这件事。我今天没有时间啊，我点出来，你再去读圣经的时候，你看看一个和神旨意合作的人他该做的事。这个保罗的外甥就去把这件事告诉那个千夫长，证明啊这个千他没有给百夫长讲是对的。千夫长说啊，他说你不要告诉人，你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然后千夫长就安排有骑兵有步兵连夜把保罗送到该撒利亚去，开始保罗到罗马去的行程的头一段。然后又遇见了菲利士，这个菲利士啊曾经听福音受感动啊，保罗在这个菲利士的衙门的里面呢、啊、菲利士找他来谈道，好像菲利士啊也很慕道一样。不止菲利士来了，他的太太普希拉也来了。哎呀，保罗给他讲公义啊，讲审判，讲揭示，讲的菲利士啊很害怕啊。菲利士啊奇妙得很，他没有悔改呀、啊、他想指望保罗能够送他银钱，因为他一看这个保罗这个人呢总是了不起的，如果我要 ransom 要赎金的话，很多基督徒都肯拿出钱来的，现在呀、啊、可以敲他一竹杠。连这么一个贪欲之心啊，好像在那么像沙一般的环境的里面都被用上了。菲利斯晓得保罗没有罪，菲利斯却把保罗留在监牢里，菲利斯没有判他的罪，菲利斯还宽待保罗，菲利斯又要讨好犹太人，就把他留到他一直离任留给接他任的弟子。这是奇妙的事。这一连串的事到后来亚基伯又来了，亚基伯来的时候同样的故事，犹太人又求他说好不好把保罗带到耶路撒冷来让我们来听审判，就好像说你在该撒利亚 hearing 不太好，这个 public hearing 应该在耶路撒冷这一个宗教的历史的名城，好像起先这个菲斯都啊还很公道的，他说保罗自己压在该撒利亚，我马上要上去，你们中间有 authority 的人呢可以上来控制他。但是等到后来他也想讨好犹太人，因为罗马人管理犹太人，但是你不要忘记神管理罗马人，神的宝座在上， 保罗在没有一点意思要控告他自己本国的百姓，他在罗马书的里面那样爱他的弟兄，但是等到这个亚基伯说，他说你愿意到耶路撒冷去为我在那里听我审判吗？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上告你，他说我站在这个罗马的公民应该被审判的地方，这就是我听审的地方，既然没有人可以定我的罪，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哎呀，那几句话说的真是勇敢，真是和神的旨意合顺的。他说到上告于该撒以后，亚基伯不能拒绝这个权利，罗马百姓的这个权利，他说你既要上告于该撒，就可以到该撒那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菲斯都又来了，菲斯都来了，他们又开了一次审判。哎呀，他这个审判的时候啊，而且保罗就讲到了，讲到后来呀、啊，菲斯都也差不多要悔改了。菲斯都怎么讲啊？他说保罗啊，他说你的学问太大了，他说你的大到一个地步把你叫你癫狂了。他这个话是官话，打官腔，下面就话是真话。他说你这么一讲啊，他说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保罗真是伟大，他说我啊，他说菲斯都大人呐、啊，不只是你今天一个人呐、啊，他说所有的人，他说我都盼望你们像我一样。他们大概会听错了，都像你一样还得了吗？他赶紧加上一句，他说只是不要像我这样带锁链。他说到荣耀的一面，我是主的仆人，我在主的手中，我在神的旨意里，我要去神打发我去的地方。但是我盼望你们信主信得比我好一点，不要戴锁链。感谢主，这些人退庭的时候怎么讲呢、啊、他说这个人没有罪，他说如果他没有上告于该撒的话，他说就可以释放。如果保罗在那里释放的话，一定要丧命在该撒利亚的犹太人的手中。到了27章，我们就看见这个保罗的行程，他是被借去的，捆绑借去的，交给一个百夫长叫做犹流。这个犹流啊，对他也很好的，就是保罗去这个罗马的航程的里面呢、啊，保罗还是运用他的这个他的 knowledge。不过这个时候他的 knowledge 我想是 sanctified。神给我们读了那么多书，很多弟兄姊妹，神给你们经过许多的经验，神教你们对许多事都有你们的判断，都有你们的认识。神要让圣灵充满你，让你能够把这些知识被圣灵所使用，而不是这些知识来支配圣灵，让你的判断是圣灵穿着你。保罗在这一章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他用的，他要离开哥利底的时候啊，他说我们不应该走，他说这次行船太危险了，他说如恐怕不止货物要损失，性命都难保。他并不是像从前讲，神已经讲过了，到罗马，所以我什么都不要讲了，现在我就你们既然捆绑我，我就睡觉。他是预言，他还是说的，他们不听，好，你是该说的，你该说了，他们不听，神就负责，神负责。等到大风浪的时候，保罗一直运用他应该有的影响。保罗运用影响，那些人大家都不吃饭了，如果水手都不吃饭了，船上的人通通不吃饭，到后来呀，全部都饿死了。保罗能不能活？保罗也不能活。保罗就劝他们，他说：“你们已经有14天没有吃饭了。”啊，他说如果你们再不吃的话，你们都要性命难保了。保罗又劝他们，保罗不止劝他们，保罗自己又吃。等到后来有一次船要搁浅的时候，水手啊假作要在船头啊抛锚，结果水手要逃掉了。保罗的眼睛很好，他不知道怎么会知道他逃掉的，我真是想不到。我相信这个人有主的圣灵在他的身上，他的感觉比别人敏锐。保罗一看见，他就告诉百夫长说，他 他说这几个水手如果不留在船上，他说你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我固然要死啊，你也要死。哎呀，白副长就听保罗的话了，这个时候不敢再得罪了，所以就把那个锚啊就给他砍断了，让他掉在水里头，船就抛去。到后来保罗上岸的时候是浮着水上岸，这么一段路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神带领我们，到底我们这些人在各地侍奉，到底我们无论是为着个人，无论是为着教会，无论是为着神的国度，我们应该怎样？我相信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头一个最要紧的是你我这个人，如果 你我人不对了，我们就不能明白神，不能明白。人是要绝对的，神需要绝对的人，神需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神需要心向着他是绝对的。我现在来解释回答我个人的感觉，为什么那些人劝保罗保罗不听，到底是不是保罗错？我个人觉得保罗没有错，你圣经里面读不出来圣灵说你不应该去耶路撒冷，圣灵告诉人你要去代价不大，但是圣灵非常宝贵，这里有一个人再大的代价他都在所不惜。所以保罗这一次到耶路撒冷去很证明一件事，他公开的工作停止，但是他被带到罗马里去监督，他写下了最宝贵的这封书信。这封四封书信对教会来讲那是没有发自诉说的丰富，极其荣耀。神不让这个仆人被很多外面兴旺的工作被他整个的占有，神要把他自己借着他的仆人把他的荣耀启示出来。愿我们都这样学习在主的旨意里，用主所给我们每一个人，连保罗之帐篷这一件事都有用处，为他是建造教会。我们记得吧，说我们仿佛没有到产期就生下来的孩子一样，我们没有法子明白人在圣灵的里面行走的那个奇妙，那一个荣耀，那一个超绝，这些是过于我们这些属心思的人所能领会的。我们向着亲爱的主的奉献和遵行主的旨意，是在许多的时候非常的妥协的。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考虑我们个人的得失，事工的得失，而不是绝对的照着主的旨意。所以我们下午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一同来到这个面前，我们仰望主照着你自己的怜悯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我们能听的话，引领我们肯受引领的手，带领我们走在主的路上。谢谢主给我们这个时间，愿主祝福以下我们一切的教导，靠主耶稣的名。